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终极陪伴，我是易静。
Hello， 大家好，我是 Ace， 我是本期特约嘉宾，对吗？
没错，你是本期特约嘉宾。哇，第一次有嘉宾一来就说自己是特约嘉宾，
我很不客气哦。
嗯，大牌大牌，特别棒，就是要这种有自信的嘉宾，能够聊的嘉宾，这样做主播的人才不会尴尬，才不会太累，对吧？
谢谢易静啊，给我们这个机会。我叫 Ace， 然后我也是 Prep BL 16年，然后是 Animation Digital Animation 专业。可以吗 ？OK。然后可能我年纪比较大吧，资历比较老，所以我有点不客气。
没事，听声音听不出来年纪的。嗯，
好好，
是不是？来，那直接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吧。今天呢，我们是打算来聊一下电影，还有就是看完电影之后记录电影这些事情吧。然后稍微说一下我们为什么会记录，然后记录的感想啊，还有可能会比较细说最近我们都看的一部电影，叫做《四月物语》。
对对，
没错。
说一下。
好，那先从什么开始呢？要不那就先从《四月物语》开始说吧。
好，
你要不要先说一下？所以这部电影其实是 Ace 推荐我去看的嘛，是1998年电影，很久以前的。哎呀，刚好20年。
哎，很巧，正好20年。
对，刚好20年，而且马上就要四月了。
对对对对对。
是的，然后
挺有意思，挺巧的。
对，
这部电影是岩井俊二比较中早期的一部电影吧。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他，或者看过他之前的那种电影啊？他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就是日本青春文学的这么一个有名的导演。四月物语这部片子也是那个日本著名女演员那个松隆子第一次出镜。所以说那部电影，
哦，
是对，
哇，
是第一次，所以他本来就有可能要拍那种比较青涩的感觉。
嗯，
确确实实他演技也正好在线嘛，那个时候还有点婴儿肥，对吧？
嗯，
有点胖胖的。
嗯，其实现在也感觉差不多，但是就那比较阿姨的那种。
对对对，
我最近看他那个四重奏
啊，
对
对对 对，
但是那是我第一部看他演电影，
哦，
所以我过来看这个才发现，哎呀，年轻版这个。
对对对，其实他当时演技我觉得已经还不错，但是，他们这个年纪可能演这个角色也比较容易驾驭或者怎样。
嗯，
这个电影我比较是说一个我自己关于这个电影故事吧。
嗯，
是我大学本科时候一门影视欣赏的老师推荐的。
哦，
当时那个老师是大概30多岁，他跟我们说，下面今天我们给你们看一部电影，特别短，一个多小时，叫《四月物语》。大家请耐心一点。好，看完了之后再跟你们讲这个故事。
嗯，
我们看完了之后，我当时就跟我室友说，哎，这电影好无聊，像白开水一样，什么事都没讲嘛，
嗯，
对吗？那可能20出头的小孩觉得，哎呀，我就是要看比较刺激比较惊奇的，
嗯，
至少剧情跌宕起伏一点，
对，
也比较超出我的预期，比较喜欢这样子的东西。
嗯，
然后那个老师就开始说，你们是不是觉得很无聊？大部分同学都说其实都睡着了，很多人一个小时你想都睡着了。嗯，老师就说自己的故事，他说当时他也是大学的大二的时候被推荐看这个片子。
嗯，
那当时看了完全没有任何感受，觉得好无聊啊，这算什么剧情啊，一个女大学生跑到另一个地方去念书，遇到一个初高中是吗，高中没有表白的学长，
对，
也没有结果，就这么结束了。
对，不能说是遇到，应该说是他自己，
对对对对，也是有主动的那一边。
对对
对，然后就觉得 你什么故事都没讲啊，这好像是日常生活中发生每一天都很容易遇到的事情，
嗯，
不值一提，觉得。然后那个老师说等他就是到了30岁之后，然后有一次重看这个片子，他居然把自己看哭了，然后就觉得很神奇。他说我就觉得很多东西你过了时间再去看，你的视角跟因为你的人生经历啊或者经验不同，会看到完全不同的东西。嗯，这件事给我还蛮大的触动，因为我一直觉得人的记忆，其实首先记忆会有偏差嘛，你原来记的东西会偏差，其次就是人的想法其实也一直在变。
嗯，
那是不是可以看完一个电影之后，我们就把你现在开始放，对吗？
对对对，我们现在就是接下来的背景音乐呢，就会放《四月物语》的 OST。
OK。
哇，瞬间就带入那个感觉了，真的是特别有代入感。
对对对对，真是一个特别小清新的电影、啊。
真的，我已经可以感觉到光了，虽然现在是大晚上。
对，看的时候，其实之后我看了很多遍嘛，因为
嗯，
然后我发现每一遍看的时候，虽然还是给我像白开水，但是
变味的白开水。
对，真的是会有那种是褒义的变味，你会尝出当中的东西，开始会觉得里面。有一些甜的东西开始慢慢慢慢尝到，但年轻时候是肯定尝不到。
所以当时在你们老师说的那段话之后，你也没有马上觉得嗯好像就不一样了。
嗯，当时看完了之后，当然那个时候没这个触动嘛，觉得只是个白开水、
嗯、
看完就看完。
嗯，
虽然说我还是一个比较爱思考的人了、
嗯、
比如说遇到 我觉得有点奇怪或者说不喜欢的电影，那我会去分析、
嗯、
为什么不喜欢，为什么奇怪，但那个电影反正就是
就那样。
对啊，就是一个白开水，
因为
什么都没有。
乍看一下觉得好像确实就没什么，也没什么值得大家再去多余思考的，
对
吧？对，所以就会觉得就那个层面就好。
对，然后我继续说下去、啊
嗯、
就是之后觉得因为我想记录自己的这么一个思维过程吧，也是今年刚刚开始，那我觉得之后看所有电影，因为我自己其实是做影视相关的东西、
嗯、
那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一个是阅片的量、
嗯、
第二就是我们可能一个电影会翻来覆去的看，嗯，研究它技术也好，然后重新体验那个剧本也好，
嗯，
我觉得是都对我来说都是有益无益的嘛，那我觉得还不错，那我就每一次看的时候就会把时间和感想写下来。嗯，然后现在所有看任何片子我都会先写自己的主观感想吧，
嗯，
就看到这个东西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我完全不去调查那个背景是什么，就像最近看那个奥斯卡那个入围最佳 Call Me By My Name、那个电影反正 我完全不知道这个导演，我也不知道这个故事说什么，看一遍然后就把自己感想先写下，我觉得这是特别有意思，也是研究自己的一个部分吧。
没错。
之后再去看那个导演，看那个故事背景，然后再去跟自己的想法去比，看有没有出入。其实我是觉得嗯，看任何艺术作品其实大家都应该是一种很放松的心态，然后没有，就是没有人说你一定要看懂什么。可能很多朋友觉得，
嗯、
哎，看艺术片好累哦，好紧张，我看不懂怎么办？这样，其实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可能只是你年纪没有到嘛，你经历没有到，或者说，你没有经历到的事情，你是感受不到的。
所以当时那个《四月物语》，你第二次看的时候是什么时候？然后你为什么又会想要再去看这个电影？
第二次。我有一点点忘了，可能是应该也是在大学的寝室，我印象特别深，跟寝室的好友一起看的。
嗯哼，
然后
也是那个班上的吗？同一个老师、那个、
对对对对，我们寝室就反正四个人选课都选一样的，所以大家共同语言还挺多的。现在想想有点奇怪，四个男生为什么要看这个电影？也没差了。当时我也忘了是什么原因看了一遍，但是第二遍感受我依然不是特别强、
嗯、
很可惜当时没有写下来当时的感受、
嗯、
但第二遍我清清楚楚的我记得跟我的室友说好像还是一杯白开水了这样子。直到后来就是出国了之后一几年一三年之后、
嗯、
然后过来我又看过，然后那个时候感受已经完全不一样、
嗯、
因为像电影开始那个松隆子要一个人
啊，对对
对，
对
吗？去远方去留学、
嗯，
然后爸爸妈妈在火车站送他，这个感受在你出国前后肯定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没错没错，对。而且这部电影它比较有趣的就是那个视角吧，很多时候就好像是从第一人视的视角在看，对吧？但是同时我又觉得它这个第一人视视角不是很真实，就是你看得出来它是一个摄像机在拍，
对，
你不
是
摆
拍
的，对吧、
嗯、
你不是觉得是哦，我就是这个人在看，但是你是觉得我是从摄像机里面看出来的。
对，
包括他在搬家的时候很多地方也是就一直在切，突然间就是切到自己的视角看一下，
对对对对对，
切来切去还蛮有意思的。
他这个电影很少有就是怎么说，我们会说第二人称镜头吧，但是大部分其实他其实都是第三人称镜头，他会支得远远的、
嗯、
或者只拍一个大场景，真正的两个人之间的对话很少很少，对吗？比如拍电影院也好、
嗯、
怎样也好。
对，我觉得可能还有很多人觉得说比较平淡或者没什么故事，就是好像 每一个出现的角色都没有什么真正的发展。
对，
每个人可能讲两句话然后就
其实这就是真实的生活嘛，你不能期望、
嗯、
比如说 我印象比较，其实我印象都很深，每一个 比如说结尾处 还雨伞，
对
对吗，有一个类似美术馆馆长的人
啊、哦，那是个美术馆吗，
那
是
一个
美
术
馆，
是个美术馆馆长、
okay、
他只是，你不觉得这个完全是就是很多余吗，在电影中出现、
嗯、
我问哦，是这样、啊、说一下背景， 那个在下雨的时候呢，主角去在躲雨、
嗯、
然后呢身上的伞，他手上带的那把伞罩坏了，然后逃到一个美术馆，这里在避雨这样，然后
他应该是没有带伞吧，
他带了个坏的，撑开来坏的，你忘了吗？
没有没有，他一开始他是从那个书店要离开。
哦，对对，那个学长给的。
对，
对，
没有，那个学长问他要不要伞，他说没关系，很近。
对，
然后来雨下很大。
这是一个特别纠结的过程，
嗯、
就是我到底要不要这个伞？然后
其实他特别想要，因为他想要再回来，
但又不好意思。
对对对 对。
然后美术馆馆长说：“那我就把手里的先借给你，是这样吗？”
对，他那个就是他喜欢的，我们要不要稍微说一下那个故事的 ？OK， 那简单说一下，就是女主角叫松子，对吧？她故事一开始呢，就是看到她家人在火车站送她，然后她就坐火车一个人到了东京，然后就有一段是在她在搬家，搬到东京一个人住，然后又一小段她跟她对面的邻居这种相处的这种过程。
嗯，
然后就有说他在大学，武藏野大学里面，他们班上每个同学自我介绍啊什么的，然后就另外一个女生，算是女二号吧，我已经忘了 她叫什么，短发
就叫女二吧，
啊，女二号对，女二号就是主动去跟女主搭话，但女主就感觉是一个很羞涩的女生，不太
对，
好像比较喜欢自己一个人，然后她就是一直在去一个书店叫武藏野什么什么转角忘了什么角书店之类的，然后就在想，哎，这个女主角好像很喜欢看书，一直去读书店啊干嘛，然后后来才发现其实女主角打算来武藏野大学是因为她高中在北海道有个喜欢的学长毕业去东京念书了，然后她觉得武藏野这个名字好像很符合学长的这种感觉
和气质，
对，想学长应该是去了这个学校吧，那我也考这个学校，结果他就奇迹般的考上了。
我印象很深，他提到了 Musashino，
嗯，
他觉得我对这个就很有好感。
Musashino，
特别有好感。
对，然后他就一直在重复，他说他是看一个小说，好像看，
正好，对对对
对，然后还挺有趣。一开始我以为他说的是武藏野那个艺术大学，
我也以为是，
结果就不是，
有没有共同好友在那里？
有，哦，对。对，然后来他打算考这个大学嘛，然后还发现有一个学妹跟他说，哦，那个学长在武藏野大学附近的书店在
打工
对，所以后来才发现啊，他经常去这个书店就是因为想要再去碰到这个学长。对，然后就到了最后这边的 SK 社团。对啊，对，反正就是他下雨嘛，最后是下雨。
对，
然后
他们包括相认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很平淡嘛，没有这种所谓偶像剧的言情剧爱情剧应该有那种很轰轰烈烈，完全没有，对不对，就是哦，你原来是那个高中的吧，就是羞涩的问了一句，对吗，
对，
然后说哦你还记得我啊，这样
嗯
也没有，其实也没有发展到怎样，但是感觉就是了一个心结，很小的心结。
对，
这种触动怎么说啊，其实我觉得还是蛮微妙的，因为需要把这个很小的东西感情弄到一起，然后我前面说到里面很多小细节，包括借伞那个，其实就是下雨了，女主去女主跑到那个美术馆躲雨，人家问你要不要伞，她开始说不用不用不用了，不好意思，后来还是拿了，拿了之后回来问学长借了伞，再跑回去再把原来的伞还给美术馆馆长。
对，
这个其实就对于一个怎么说，我们想讲编剧的话，这个完全就没有必要放在那个影片的情节里面，因为你不推动任何情节进展。
嗯，
这是就是欧美这边电影可能还是会有一个模式在做，就是要有起承转合这样子，一个阶段要做一个阶段的事情。
嗯，
不管什么电影，指环王好怎么样也好，它其实都是有一个模板的啦。大部分人可能观众不会这么觉得，但我编剧看多了，真的就是这个模板。但那个《四月物语》这个电影完全不按照这种传统模板在做。
那你觉得那个？ 叫什么 500 days of summer 呢，有没有一点这种感觉？
有一点点吧，可能有一点点。我觉得哦，毕竟欧美电影还是会有，对，还是会有就是比较走奇葩了，我们说褒义的奇葩、
嗯、
比较奇葩的片子出现。
嗯，对，
包括最新的 Call Me By My Name 我觉得拍的其实特别像岩井俊二，因为他拍出那种很青涩的东西、哦、他拍的都是，当然他会剧本上更加有起承转合一点这样子，但是他给人带来的感觉还是完全的就是无忧无虑、
嗯、
然后青春的时候、
嗯、
有那么一点点忧伤啊或者怎样的、
嗯、
有的朋友可能不会觉得哎好矫情啊这样子，这种东西这种东西其实我还是那句话嘛，你经验到了或者说你某个时间背后、你再去看这片子你才会有不同的感受，其他时间像我平时再去看我也没有任何感受嘛。
嗯，对，虽然我是第一次看，但是可能我也经历过一些对，就是尤其是那个一开始女主角在搬家的时候嘛，包括她跟邻居那种互动，然后就真的让我想起之前在日本一个人住的时候，就觉得东京就是这种感觉嘛、
哦、
你知道，就是像我经常讲东京就是一个很容易孤独，但是你又很容易就是满足于这种孤独的状态。
嗯，
对，
这我就不没有体验到了，对吗、
嗯、
我完全没有那种经验。
但是你就看他的那个邻居嘛，他不是煮了咖喱，
对对对对，煮了咖喱，
邻居就会讲啊没关系，
对，然后又跑回来了说哎呀你能不能给我吃一点，
对对对，
我觉得还蛮真实的，就是东方人特别有的那种、嗯、我觉得反正泛东方啦，日本韩国或者中国其实都这样、
嗯、
比较会谦虚一点啊，不会上来就很不客气。
嗯，也是，但是其中一点我觉得也是怎么说，那个邻居很明显就是一种并不太想跟你接触，就是我就活在我自己世界里就好了这种。
哦，你是这么觉得？
对，
我觉得他那个邻居其实我不知道选角导演怎么想的，我觉得那个邻居长得很像一个坏人，因为他上来特别奇怪嘛还通过那个猫眼在偷看新邻居、啊
嗯、对，没有，我是觉得他好像是，对，就是
怪怪的，对吗？
对，就是
怪
怪的
怪，
可能会成为杀人犯。
对、啊、但其实他还蛮自来熟的，真叫他到家里他还表现蛮正常，
对，就啊那我就自己弄了，我自己来
自己弄自己吃吧，
对
啊，
对对对
对，看你跟家里人打电话，
没错没错没错
自己跑去添、
嗯、哦，还有就是一开始那个有一个人结婚嘛、嗯、然后上那个 taxi， 然后就那个樱花瓣在那边飘，
哦，
超级美，
这个超美，这个超美、
嗯、就好多好多画面都，哎，就是好
这个，而且特别有意思，那个镜头我也印象特别深，就他们正好有就是婚礼的这么一个队伍在往前走，然后车子就停在前面在等他们，
对，
然后天上樱花在飘，
对，然后小学生在旁边，
理应我不知道日本就是婚礼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气氛呢、哦？
嗯，
但是我感受到的是他们真的有那么一点点怪，因为没有人是在笑
啊、
是吗？你觉得吗？
我在 OK， 我在日本，像我之前去那个明治神宫的时候，遇到过这种传统的日式婚礼嘛、
嗯，
就觉得确实是挺 serious 的，因为你知道，就那个新娘穿白、
哦，
然后其他大家都穿黑，然后就特别的严谨，
哦、
特别的端庄，所以你就看那个、嗯、那个新娘，包括什么，
对对对，
端庄走出那个台阶，
对对
对
对对。
就我觉得这样的话，那个樱花还蛮配的，
超级配，
嗯，
超级配。那个镜头特别特别特别好看。
还有我其实最喜欢的一个镜头是，他不是去看电影嘛，然后有一个变态好像想摸他还是干嘛的，
对对对对
对
对对。
对，后来他就害怕，就骑自行车就跑掉，然后就是那个变态追着他说把书还给他。
对 对, 对, 对。
然后你记得吗？就他骑自行车，然后
我记得
有那个
他特别怕。
对，然后有那个动车的声音，然后他就这样骑，然后就穿过那条路。对，然后那个镜头转后我好喜欢，就好有意思。
那个情节其实是可能是他设置的一个小高潮吧，就是说给你一种紧张的感觉，一个人好像他真的很孤独嘛，首先他没有朋友、
嗯、
他一个人去看电影，而且看的还是这种午夜场，对吗？很晚，
没有午夜吧？
那个是下午，
对，
下午还是白天，
对对对，
但是那个电影院很奇怪，没有人，
而且那个电影应该是那个电影感觉比较老吧，
对，
看
放了
一
个特别老的电影，
对，那种武士电影啊，
对对对对，放了个织田信长的叛变我觉得还蛮就当然我没有仔细去研究这背后的故事、哦、但我觉得那个怎么说啊，他插在这里当然有他自己的原因了、
嗯、
但那个剧情其实主要想体现他其实还蛮孤独的。
我觉得那个很有意思，就是因为很长一段他就是在放那个电影里面的电影嘛， 就你在看一个电影的电影，
对，
导致我看到后来就有点走神了，我都忘了我在看什么。
嗯，那个桥段我也印象比较深，两个人还打架之类的。
对啊，然后就是在看那个电影院里面那个变态就想要接近
他。对对对对，然后就是两边同时在进行嘛，然后好像越来越紧凑，节奏越来越快，然后他就一个人开始逃掉了，骑自行车。
对对对，然后真的就是电影里面的那种那个颜色吧，那种光的感觉，哎，简直就是什么小清新偶像剧啊之类的，
对，鼻祖了快。
对，就是哎，
但是我觉得那个电影完全没有，就是后来大家说到什么台湾小清新，会有带着一种就是有色眼光去看，
嗯，
然后觉得哎呀，你们这票东西感觉就是卖青春的药再卖给大家吃。
嗯，
但四月物语我觉得完全没有吧。他首先他从头到尾就没有一个特别商业的东西在，他都没有剧情，连剧情都没有。他可以说是导演其实还是蛮自我的一种表达了。包括比较有意思的点，我们现在听的这些歌都是严俊耀自己写的。
啊，是他自己写的？
对，我觉得特别特别了不起。钢琴曲是他自己谱的，
厉害厉害。
我跟那个节奏特别特别大。
对啊，真的就是因为毕竟这也是二十年前电影嘛，就感觉可能之后就很多会类似于被这个影响，或者因为我可能先看到的是之后的作品，所以就会觉得哎，好像有相似，但是这个毕竟是新来的嘛。
对对对对对，我其实之前对我之前看的电影也就是老电影看的不多嘛，
嗯，
那包括上两周前我还看了一个。Bergman 那个叫 Ingmar Bergman 的拍的叫 Persona， 中文叫假面之类的吧。然后反正有一点点这种，肯定是 art film， 它是一个很艺术的片子。那，看完我觉得，哎，这不就是穆赫兰道吗？
嗯，
就会觉得原来我们现在后来看的所谓经典片，其实也是受前辈影响嘛。
嗯，
但因为现在人可能没有那么高兴去再去看黑白电影。就没有那个耐心。
对我真的看会有点想睡觉。
对对对，我也是。因为你会觉得这特别压抑，首先，
嗯，
特别压抑，它不是一个色彩明快的东西，
嗯，
你只能看到黑和白。但是看了那个电影，我反而觉得那个年代就是因为只有黑和白，所以导演会特别特别注意那些构图啊、比例啊和颜色的搭配。
哦，对，就像有些人说呢，拍那个你摄影拍黑白照片的话，真的就完全是看你的构图啊什么这种。
对，
对，因为你就没有办法用颜色去夺人的眼球，
完全没有，他只能用剧情镜头和黑白占的比例。 虽然现在我还是没有那么多心思去看，因为我不得不说其实这个生活给我们就是稍微有一点点浮躁了。
嗯，我想试一下这首歌可以等一下再放
那个双休日，
啊，
哦，那个，
因为那首，对，那首我觉得等一下我们可以休息一首放一下，还蛮好听。
那首还不错，其实。
对，而且就是他毕竟有唱歌嘛，会有一点点 distracting， 你知道，其他都是这种特别柔。我真的，我今天下午刚好在 Ace 发这个 playlist 给我妈，我当时在图书馆，然后就是下午的阳光，嗯，然后我就拿了一个凤梨酥，然后在喝茶，然后看书听这个，就觉得哇，太有画面感，
很美好。
对啊，很美好，虽然有点冷哦，其实天气很冷。嗯，就是看这个就很春天啊夏天的，就夏天不是很热的感觉，热就不好
啊。对对对对对，这其实虽然它是个白开水，但我还是觉得它是一杯有一点温有温度的，它不是完全的冷水。
嗯，对 对
对
对
吗？
其实我个人就是很喜欢这种，嗯，给你空间去
想象，
对，想象的一些东西，就是包括我刚刚说的感觉每一个角色都没有很深入的再去发展。
对
但是你好像怎么说，感觉每一个角色都很到位，你好像看一点大概就可以知道他们是所谓的什么种的人。 对吧，包括他们的那种服装打扮。
对对对对
对
对，
还有他那个好朋友也是，就跟他很不一样，但是你也可以就是想象出他的一种
是什么样的性格。
对，你也可以想象出可能他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然后包括那个学长，然后有没的人，
他其实就是一笔带过嘛。
对对对对，
所有的人。所以我觉得他没有一个人，就如果你带着就是传统看电影的眼光，你会觉得哎，这个邻居为什么出现，他为什么要到他家去吃咖喱，还东张西望，他是不是小偷。
嗯，
但其实没有了，只是一个邻居而已。
嗯， 而且整个电影虽然说到最后我就觉得哎呀这样 就完了，就有点
这种感觉。
对啊，
对对对
对,
对，就完了。
但是同时也不会有一种，你知道有一些电影尤其是那种悬疑片啊或者是剧情片、嗯、到最后它给人一种啊这就完了，然后所以刚刚那个事情呢那个事情呢就会让你去想很多。
对对对对对对，
但这个就不会，可能因为本来好像也没发生什么，
什么事都没有嘛。
对，只是一个，所以你也不会再去想。
嗯，怎么说，我感觉对啊，更像一个其实有一个第三人称的眼光吧，这样子看了一下而已，没有任何的实质性的剧情推动，也没有跌宕起伏的剧情。这种故事会发生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天， 也许就是你们今天。
其实我感觉就还蛮像读那种、短篇小说短文 对吧，
特别短。
对，就是那种
才一个小时嘛。
对，就是有时候我会买那种短篇小说集嘛，我也蛮喜欢那种感觉、就是可能以后可以发展成一个什么。
对，
包括那个挪威森林的，它一开始也是一个短篇小说的形式出现的嘛。
对对对，
之后说不定这些角色还可以有更多的故事。
对，
但是现在那、你就看到这一点点。
说到挪威森林，我觉得日本的艺术家特别喜欢，这其实跟他们文化有关，他们想他们有那么多神、对吗，他每一样东西都可以是一个小的神，一个小的妖怪
啊，就是对于这种
遍布民间、每一样东西，他们是相信万物有灵。
对
对
对，
万物有灵，对吗、然后所以说他们真的是特别特别 care 特别小的事情，有时候所以会抓住那些很细微的那种感情。
没错，我就是很喜欢这种，就是你刚刚讲的细节，就是
特别特别
真的是通过最日常最细微的东西。
因为你说你难过，比如说英文说 sad、对吗，那对方听到他是当然是能理解你这个 sad， 但你 sad 的程度sad 的颜色他不知道。但 你如果说我 sad 的时候有点像是在挪威的森林、那人家会觉得哦原来是一个冷的地方、原来是那些荒无人烟的地方这样子。虽然那挪威森林跟挪威的森林其实任何关系都没有，它是 Beatles 一首歌，但后来也是最近哦，我觉得它其实跟 Beatles 的歌也没有任何关系，因为他定这个小说的名字我觉得其实就是那一刻。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那个开头、那个开头就是小说的开头、他说飞机缓缓地降落在德国的机场、然后外面的广告牌是 BMW， 然后空姐正在叫人家慢慢地不要急，大家排队出去，他解下那个安全带，然后飞机开始放音乐、然后放的这首正好是挪威的森林、Beatles 的歌、然后渡边觉得特别特别难过，一下子捂着脸觉得啊、好像回忆全部进来了。你说只是人家放一个歌，而且他那个歌的目的是就有点像国内那种回家你知道吗，一个萨克斯在那里吹、就是大家可以走了、对对对，就这个意思。但给他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他想到了自己过去、想到了自己过去的感情。
对，
那是一刻，那一刻
你说到那个定title 这件事情让我想一下，我觉得我最不会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定名称啊，电影干嘛，我觉得好难，因为特别重要。
对，
所以我就会一直在那边纠结，然后就一直想不出来。然后真的就像你说的，好像某一刻我就觉得哎，好像看到一个什么东西啊，就是这个啦。
对，
然后就这样吧，就这种感觉。
对， 我觉得这个名字就起得特别特别好。
包括我的电台名字也是这样的，
终极陪伴。
对，你知道这个怎么用啊？当时因为是去年的时候嘛，接近 情人节的时候那天我跟西西出去，然后后来我就发了一个 Instagram， 然后我就写说终极孤单，然后后来我想说啊，那我的电台可以叫终极陪伴，就是一直给人有一个陪伴嘛、所以就是这个从这个来
挺好
的。
我觉得这名字还蛮特别的，虽然说第一眼包括你那个 title 的设计给我感觉咦，这个像临终关怀。
我的阿姨也这么说，我说、我电台叫终极陪伴，然后就一堆叔叔阿姨说啊，你说是要去死那种。我都没有往那里想，真的会让人这样
想。我知道，因为会有那种很中式的花纹，然后伴着那种经典的字体。
其实我没有想到说终就是那种临终的终。哦天哪，
但其实还蛮好玩的啦，我觉得
到死都陪着他家。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其实特别好，没有必要就是去想一个你觉得观众会接受完美的这么一个。
对，其实对，讲真的，你不觉得很多东西包括一些人的名字，可能包括一些所谓的美学或者什么，就是可能你后来习惯就觉得哎，好像不错啊，或者说哎，好像这个 make sense。
大家观众可以想一下，你们现在 讨不讨厌 Instagram 的 icon 啊、
嗯、
你记得吗？刚出的时候巨多人在那里骂，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那改成这样干嘛？包括 谷歌也改过一次 logo 嘛，
对对对，
大家都很不习惯，为什么要改、
嗯、
但现在你们肯定是深入每天生活，你再也不会觉得那个 logo 丑了吧。
对，就是我觉得比起说 logo， 比方说 Facebook 这种每次它的 interface 有一些更新，然后每个人觉得我靠有什么变啊，但是你之后也就习惯，而且你也没办法，你之后就接受了。
我觉得对对对对，就是这样，
对，
名字定了或者说一个观念定了，其实大家可能更更反感的可能是这么一种突如其来的变化、
嗯、
觉得哎呀不如我心意。
其实我觉得 fashion 就很是这样，你知道吧，就是可能突然间换一个设计师啊，或者这个方向换了，然后大家就觉得哦这好丑，但是你看久了好像就觉得好像还可以啊，就是每个人都在穿，
就没有，对，没有主动的去跟着他一起把那个 trend 转过去。
我忘了之前是读谁说的，反正就是即使是所谓的可能你觉得丑的东西，但是如果比方说这个牌子一直推给你，就是比方说你是一个明星嘛，他很希望你穿，然后他一直推给你，然后你看久了就觉得好像也还行哦，然后就会有这种感
觉。见多了嘛、
嗯、
见多了，那啊，这个太明显，那么多明星啊什么可能上来的我们都很讨厌啊，但是见多了、
嗯、
哎也就那样吧。
嗯嗯嗯，也是，真的真的，而且好多时候还可以洗白啊什么。
对啊。
所以重要的还是坚持吧，不要在人家讨厌你的时候就走了，这样就永远是被讨厌的。
好、
嗯、
我们可以放一下那个，
对，那我们放那个吧，放这个是叫休日的歌、嗯、
对，
来一首四月物语的 OST 里面的
插曲，
对，哦是插曲， OK 插曲，休日的歌，稍作休息。
阳光灿烂的
一首四月物语的插曲休日的歌。嗯，我刚刚就在说，嗯，就是这首歌听着就是阳光灿烂，然后很慵懒的感觉。嗯，
对。
然后也在说我很喜欢那个年代的很多日本，尤其是女歌手吧，这种歌声唱歌的方式，嗯，
现在已经听不到
了。柔柔的，柔柔的，因为那种，哎呀，
嗯，
特别舒服。嗯，可能。这部电影我觉得有趣的是它就是因为它那么的平淡跟所谓的日常吧，所以大家才那么可以带入自己，然后
可以完全
对可以看到很多的不同的可能性，跟就是去看，真的就是看到自己的感觉，包括他这种非常，
对对对，我是看到自己，
对，非常单纯的说啊，我就是嗯希望可以看到这个学长，然后之后呢怎么样也不知道，他也纠结了很久嘛，
嗯，
要怎么跟他搭话，怎么那个
对，他里面没有特别就是我说起来就是情节其实唯一紧张就是电影院那件事嘛，
对，
别的时候我发现每个人都很 nice， 搬家
的
人也很 nice，
哦，真的真
的对吗，就一路虽然说一个人到很远的地方去，但他遇到的人都特别好，
真的耶，他基本上就感觉没有所谓的遇到什么，
嗯，
挫折这样，
嗯，没有挫折，没有说他就是一个人有多么挫折但我们能感受到那种孤单，这是比较有意思的地方，
哎，真的真的，
即使是每一个人都是很友好，比如说有的人愿意，
啊，
他很内向嘛，他跟女二号就主动跑到他面前，哎，这个位置有门吗，我跟你一起吃午饭，
嗯，
这样，
嗯，对，
就主动搭话，有人愿意去主动跟你交朋友，嗯，包括之后把他拉到那个钓鱼社是吗，在那里学钓鱼，然后还有学长说哎你在什么练一下我就把这根杆送给你什么的，
对对对，就各种那个学长很明显对他有意思啊，对他特别好啊什么的，
对对对，
嗯，真的耶，但为什么就可以 感受到这种孤独感呢，
嗯，就是完完全全的那种孤独感，那不是那种，哎呦，我相信人本身可能还是孤独的，
嗯，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他一个人过得这么好，所以反而会让你就哎，你知道想到就你不会觉得他是很矫情的，但反而你
就一点都不，
但反而你就会自己去弥补吧，就自己去想说啊，如果我是那样的话，就我也可以过得很好，但是还是会有那种孤独的时候。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跟文化背景差太大了。我在想，如果说是一个欧美人，任何随机挑一个人出来，他让他去看《四月物语》，我会觉得他肯定会特别生气，这故事什么都没讲。
也不能这么说啊，有些对啊，有些人是喜欢这种小清新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因为我是觉得这个真的是亚洲人可能体会，就这种孤独也好，
嗯，
怎样也好，
可能那种时候有点压抑的感觉吧。
有一点，有一点，
嗯，
对对对对，包括日常你看到的就很严肃的婚礼啊什么的。因为东方国家还是大家比较隐晦，打邻居招呼都不是很热情对吗，你如果在这里打邻居招呼大家都会特别开心的哈哈大笑开玩笑啊，是吗，
可以比较随意的讲话，
嗯，
对，然后我其实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就让我想起了另外一部台湾的电影叫蓝色大门，那个，
嗯，
那是哪一年的，也是挺久以前，是陈柏霖跟桂纶镁很年轻的时候演的，哎，青涩演出，我真的特别特别的喜欢
那部片子。可能我是跟《四月物语》差不多时间看的。
哦，真的吗？也是，
嗯，
你说第一次吗？是大学的时候？
对对对对，可能大二这样，大三。
嗯，2003年。
嗯，这部稍微晚一丁点。
对，对啊，哇，那时候他们两个真的都好小哦，
超级小，超级嫩。
嗯，我也很喜欢，我真的很喜欢《蓝色大门》，因为。也是有这种，不过这个青春是更加的青春，因为说的是他们应该是中学吧还是高中，
初中
嗯，然后我觉得真的有抓到那种就是在那个年龄大家有点想要去寻找自己但是又很迷茫，就是那个年龄的那种迷茫嘛，像那个女主角，
对对，初中时候的迷茫，
对，就那个女主角说自己是同性恋嘛，因为我以前是女校嘛，所以我也有经历过这种，
哦，
就是去怀疑自己的性取向啊干嘛的，虽然她不是在女校，对对对，
嗯，
那个在我们那时候还蛮普遍的，
大家都会有自我怀疑吗，
因为你身边全部都是女生嘛，然后突然虽然很多人说是一个 phase 就只是这个阶段而已，但是当你身边的人都去想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也而且怎么说 其实大家都希望被照顾嘛，所以就是你身边没什么男生，就有些女生对你特别好，你也会想，哎，我是不是对她也是爱情啊之类的。对，
这个好有意思，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哎，
嗯，在女校其实还蛮多，但是很多人其实离开女校之后又就是还是跟男生在一起啊，或者是怎么着，
可能是当时的特定环境吧。
对，
或者说那个环境下特别就是容易把那个 less 挑出来。
对啊，因为你身边就都是女的嘛，所以你就觉得就其实有一个照顾，一个陪伴就好了，就也好像没什么差。对，但是蓝色大门里面他们是在一个就普通的学校，然后桂纶镁的好朋友又忘了人家名字了，女二号，
女二
对，喜欢陈柏霖嘛，他演的叫什么，张世豪是不是，
张世豪
对，然后但是呢他又不敢去表白，所以就叫桂纶镁替他去表白，结果陈柏霖就喜欢上桂纶镁啦，然后就去追他，但是桂纶镁就说，哎呀，就
完全没有感觉啊。
对啊，没有感觉啊。哎，
我叫张世豪，什么篮球吉他社，
篮球队，游泳队
游
泳队
吉
他
社，
我长得还不错啊有什么不好他就一直在那里重复，超可爱
的，不停的重复这句话。
对，我觉得真的是精致啊，
真的精致。
对，其实它里面的包括台词什么的也是都特别简单，但是也很生活化吧。包括桂纶镁，他不是他们家好像是开一个什么煮炒店之类的，你记得吗？楼下他妈妈在那边做饭，
对，
然后他煮楼上，
特别生活化。
对，就是很多那种小朋友的一些幻想啊，跟一些有的没的，特别好。然后还有就是骑自行车啊，
干嘛？特别喜欢这个桥段。
对对，我真的是有这种情节吧。然后你知道上海不是有卖那个，是永久牌吗？
对，永久。
对，现在还有卖吗？
有。
但是听说现在好像没有以前的那个做工那么好，就很容易坏。
不知道，现在不知道。永久跟凤凰嘛。
对对对对对，是不是一个上海一个北京的？
没有，两个都上海的。
哦，是吗？
嗯，这两个还是我爸妈那个年代，他们反正要结婚的话，那个年代的有车指的是有一辆永久或者说凤凰。对对对，那个年代还是特别拉风的，特别特别拉风。
我很喜欢骑自行车，因为你骑自行车的时候可以感觉到风在吹，
有低碳又环保是吗？
没有啦，我 I mean yes
对，而且上海这个城市也是大城市嘛，都比较小比较紧，就是设计的时候没有那么大空旷，所以说大部分时间骑自行车相对来说是最好的出行交通工具。
就是那个距离刚好，对吧？
对，包括台湾的很多电影里也是嘛，
对对对，
包括日本也是。
台湾，哇，这是摩托车，我看那个地方真的太奇特了，就前面一堆摩托车停在那里。
台湾一个摩托车跟环一个岛啊。
哦，对对
对。
对
吗？
对，然后骑自行车，反正对特别喜欢。但是其实夏天的时候，其实很不实际，因为夏天太热，然后冬天又太冷，又骑不了。
台湾
纽约这种地
方啊，纽约是肯定不行。
可是你在台湾什么就整天下雨啊，下雨也很烦嘛。
哦，对对对对，靠山的一面下雨。
然后像新加坡这种地方就是太潮湿，你骑一下你就满身大汗，你不可能像那种什么穿着漂亮的花裙，然后骑一点都不会清楚，你就是真的是，就会看起来很邋遢。这电影应该都是骗人的，我觉得。
骗人。
对，台湾也很热嘛。
东京的话，OK。那那
东京真的，我在东京的时候就我没有买，但是我就借我朋友的自行车，我真的是会乱骑。然后我记得之前，有一次我就是骑到一个公园嘛，挺远的一个公园，叫小金井公园。我之前有一期节目跟 Kim 录的，叫《公园物语》，我有讲过，对对对，就讲不同的城市里的公园。那个公园真的特别的棒，好大好大好大好大，然后就、
很大，
对，然后有还蛮多设施，就是专门给小朋友玩的。然后还有记得那边有一个，怎么说，那种 push cart 的咖啡厅。就是只有到周末那个老板娘会把她这个摊子推过来，然后会带小板凳让你坐在让大家都围着嘛。
哇，
对，然后她就会泡咖啡，然后
好生活化。
对，就是我好喜欢这种。然后冬天有时候会有那种什么卖地瓜的人啊，然后他会有一个小炉。对，然后也是我就随便骑嘛，骑到那边，然后我回去的时候就骑另外一条路，我就路过一个好像是叫日月还是什么的一个烘焙咖啡的地方，然后那边那个老爷我就随便进去了，我就跟他聊，然后我就买了点咖啡，然后他跟我说那个地方住了很多漫画家。
那个地方
就在小金井那一块，
小金井那一
块，就他忘了，他说应该是叫那个 Keroro 什么军团啊，是你知道有一只青蛙的、
哦、我知道青蛙军曹，
对，他说那个漫画家好像住在那附近，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有的没的漫画家住在那附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非常奇特，就是这种好像很 random 的地方怎么就会就成了漫画家聚集地了。
对
对，然后我就买了咖啡，然后就再骑车回去，但反正我就特别喜欢这种啊，你知道随便走走啊，然后遇到一些有趣的事情。嗯，就我觉得在日本是很可以去 explore， 可以遇到很多这种东西。
OK，
然后纽约其实也还好，也会有。
纽约其实还挺丰富的，虽然说表面看上去可能高楼大厦比较多，
是 Brooklyn 比较好
了。哦、Brooklyn 太 chill 了。
对对对 ，Brooklyn 也很大，很多不同的区你去可以。
对对对，
是。但像在新加坡这种地方就比较
很小啊，
没有。但不，它不是一个小的问题，而是它那个城市规划，你知道吗？就是它是很。一个地方就是做一件事情这种感觉，就比方说 residential area、
okay.
就全都是住宅、
oh,
然后那个 mall
对对对，
就是什么东西都在 mall 里面，然后店也都是差不多的。
新加坡因为建国的时候它可能就已经规划好这样子去就直接把你规划这里是什么区那里是什么区这样，
对，
然后一定要种树啊什么的，就
要比较因为毕竟地方有限嘛，要比较需要去 plan， 就没有那么多那种小店啊可以让你去 explore， 毕竟人家历史也短嘛、
对，历史短是一个原因，而且就是他其实建国初期就是已经制定了我们国家要做什么做什么，不会有那些特别特别人文的自然的东西在那里，
对，
都是政府主观的要安排的东西多一点、
就是、对对对，比较可惜一点吧。
怎么说呢，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 trait 吧，看人喜欢什么样子的、
我朋友就是最近刚从台北到北京去工作嘛，然后他就在说北京就是、
这样，
对，北京就是跟我刚刚讲的东京啊什么就完全不一样，就没有很多店在路上的感觉，都是在一个小区里面，然后他说平时走在路上觉得还蛮 depressing 的，好像都很灰啊然后什么都没有。就我也没在北京待过，我也不知道，
我也没有。
对，其实上海还挺好的。
在吗？
对啊，
日新月异吧。
你不喜欢吗？
我自己家乡我肯定会有感情、但是你说
我觉得梧桐树好美哦。
那个也是历史遗留的嘛。
然后就在那个对路上我觉得
那两条路真的是超漂亮、
对，
我有印象，对，长乐路花山路。因为我以前学校就在那里、然后我家住在附近嘛、然后我每天骑自行车去上学。
你不就是那个电视剧里面讲的那种？
对，我就是那种学长。
开
玩笑，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因为我高中已经在美术学校了嘛，所以说我还蛮会观察周围的风景啊之类的。有一次是秋天的时候，哇，那天巨美，就你骑自行车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因为那个梧桐树长了叶子特别茂密嘛，
对，
然后叶子刚刚开始掉的时候、
嗯，
就早上的阳光还从那个上面穿出来，你是能看到那个光束。然后在那个光束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有些叶子零零碎碎开始掉了，我靠，那条路，因为早上我去的比较早嘛，七点钟、路上也没有什么人，那条道、美爆了，美爆了，真的是，当时就是没有任何设备能记录下来，但那一幕给我印象特别特别深，
就永远在你脑海里面吧。
对对对对，特别特别好看，就是早上主要是也没车嘛，也没人在打扰你。
对，其实讲真的，我觉得这种都是如果太吵杂的话就有点会破坏那个，
对，主要只要你在欣赏、我在欣赏这个光的时候后面有辆车啪、一进全屋了，
就是会很生活化，但 不能说破坏，但是我觉得你就没有办法去有那种独自去感受的那个。
对对对对，
就
那一刻我可能觉得我是一个人在独处，对吧？
对对对，
自己在独处，那可能他们可能会打扰你自己的独处，这样那也没办法，大城市嘛。
然后马上大家就要出来吃早餐了。
对对对对对，那里一条因为以前是法租界，然后作为法国人，所以说他们还搬来很多那个树啊之类的。比较好的一点我觉得是建筑也没有全拆光，就是还保留了很多当时的风土人貌啊之类的。包括之前我跟怡静有讲过，对吗？说那个上海人吃饭啊什么的，多多少少都会受他们的影响，就包括礼仪啊什么的都会受他们的影响多一点。那当时过来就是说我们历史书可能说 他们都是坏人，他们过来怎样怎样，但其实他们真的只是租了一个地方。
嗯，
虽然说我这么说可能显得很不爱国，但是历史事实上、
就是、
像就是我自己的感受，包括我爷爷就是我亲人在这里的感受，就是法租界对我们来说其实对我们生活没有很差的影响，就从个人感受来说、
嗯、
没有很差的影响。
其实都是比较怎么说，嗯，你很难去直接说就是好或不好，都是反正就历史就这么发生了嘛，
历史遗留问题嘛。那好不好我们其实也不好说，但是我能看到其中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事情，然后大家的文化开始交融了，
然后也才成就了现在的这个。
对对对对对，
新加坡也是。
对，
嗯，哎，哦，对，我这个备忘录也写的这个，上次我们聊到就是，嗯，就。我们不是本来在聊电影的嘛，虽然现在聊偏了 as usual 没关系的。对，就是之前我看那个身临其境的时候，有一期节目里面，嗯，忘了是哪一个嘉宾就在指点那个新生班的人说演戏这件事情，就是他在观察周迅 演的电影，就发现周迅演电影其实只演了一幕，或者是这整个电影里面只有一小部分他是真的在演的，其他的时候好像不是真的在演，就是等于说其他都是像是一种铺垫的感觉。然后我就在一直，所以他讲 这段话就对我让我印象很深刻，我就有在想，包括很多可能电影啊还有歌什么之类的，可能里面只有几句词或者是几个场面是让我们印象深刻的，然后其他的可能不那么完美，或者甚至包括歌啊什么的，那些词你读起来它可能都没有什么意思，但是你会去忽略掉它，就只需要那么两句那么两幕是让你印象深刻，你就会真的把它记下来，觉得啊、哦，这是一部好电影，这个是一首好歌，因为你就突然间就
那一刻，
对，然后你也会，我觉得还是会把自己带入进去嘛。
对
对，就是那种你看这个是看到了联想到你自己的什么什么东西。
对，
然后或者嗯，让我一直讲那个嗯，王家卫的电影嘛，
嗯哼，
对吧，就是大家会印象深刻的有一些场面它就是很美的，然后仿佛是有一些什么事情要发生。
对，
可能你没有所谓的看到你自己，但
是
它的那个意境跟那个美就会让你记住。
对对对，场景设置特别特别好、
嗯、
很，其实我觉得还蛮难的，就你真的要去设计这么一个东西让人印象深刻。
对，
我觉得就像写诗一样，它就是有那么一句句子打动了你、
嗯、
你可能想要表达那个意思怎么说都不对，但是厉害的导演就是一个镜头就给你那种感受了、
嗯、但有时候也会觉得说，就是因为我们自己也在创作嘛，是不是也是要注意不要去把所有东西弄得太饱满，因为你全部 都太过的时候很容易就反而没什么影响，
那个效果又反了。
对啊，
对、
嗯、
表达的时
候还是 要留空间
要有空间，要有空间
很重要。
嗯，
那我们今天聊的也差不多了，特别开心。最后再放一首蓝色大门的啊，好像不是蓝色大门的歌，但是是我在 YouTube 上面查蓝色大门，哎，然后他就出来这首歌，没错，张悬的喜欢，可能是网友自己剪成的吧。嗯，
或许一年后，或许三年，如果你开始喜欢男生，你压力也告诉我。
那我们在这一首歌之中跟大家说拜拜，晚安。
好的，再见，谢谢大家听。
对，
我们下次有机会大家再聊一下电影。
什么？
聊什么都可以。
穿花衬衫的那一个。
我们从来都没有说过谢谢啊！谢谢大家收听，欢迎再次收听。
好，那我就开一个先河，拜
拜，
谢谢大家收听。
拜拜。
时是舍不得，有时苦衷，愿意听你唱完一首歌，在所有人世已非的景色里，我最喜欢你。
片段中有些散落，有些深刻。